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在也门的哈德拉毛省的中心地带啊，有一组泥质的高层古建筑群是耸立在沙漠之上。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古建筑群，它们可彰显着人类对恶劣环境非凡的适应能力。这个16世纪的西巴姆古城遗址，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古建筑在沙漠之上的那个啊，叫西巴姆古城遗址，是在阿拉伯半岛广袤的沙漠空白之地的边缘。它凭借着数以百计的高层和多层建筑，成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基于垂直建筑规则所建造的大城市。那个时候啊，它是阿拉伯高原南部香料之路的必经站点，也是香料商人歇脚的重要驿站。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探险家弗雷亚斯塔克把这座泥土古城赞为是沙漠中的曼哈顿啊。
这两件事情感觉好像差得挺远的啊，一个是大城市，一个呢又是沙漠广袤无边的这种荒芜之地。那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呢，西巴姆古城的设计它都是离不开战略上的考虑的。它呢是修建在岩坡之上，周围呢是宽阔的季节性的河谷，垂直方向上的落差呢，既能够抵御洪水的肆虐，还能够保证城市靠近水源，满足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需要。那这座城市呢，里面呢是有矩形的网格分布着的道路，外面呢是有坚固的城墙，面对敌对势力或者强盗劫匪的时候呢，就能够凭借它的有利地形做到攻守兼备。
不仅仅是一座繁华的城市，还是一个大型的堡垒。
是的，
建造高楼所用的泥砖啊，都是来自于城市周边的肥沃泥土。那么这种泥砖呢，首先是由泥土、干草和水进行的混合，在经过了烈日的暴晒数日之后呢，形成的泥砖。
是，
那么没有设窗户的底层呢，一般啊是用来圈养牲畜啊，或者是储存粮食的。顶层呢，一般则是作为市民交流的一个公共的平台。那楼和楼之间相连的桥梁和门啊，还能够在疏散逃跑的时候呢派上用场，这个也是城市防御措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但是啊，这种建筑构造呢，就使得它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当它持续的遭受到风雨和热浪的侵袭的时候啊，需要不断的进行维护和修整。因为泥巴嘛，雨水一碰，时间长了它就会化或者软，
太经不起了哈。
对，2008年的时候呢，有一场热带气旋给西巴姆古城是带来了泛滥的洪水，直接导致好多的建筑被摧毁了。另外啊，还有几座的泥塔也是危在旦夕。
没错，那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人为因素。那么这个古城呢，确实也面临着很多的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是保护，而是威胁。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呢，西巴姆古城和另外两处遗迹呢，被一同列入了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那个时候啊，也门呢正在不断的爆发暴力事件，深受战乱袭扰，致使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呢，是难以自拔。炮火导弹的狂轰滥炸呢，就使得很多的古建筑都未能够幸免。
其实陷入危机的文化遗产，除了也门的西巴姆古城之外啊，还有很多。
是啊。
那么我们人类文化财产遭受的破坏，其实我觉得不仅仅和当地的国家和人民有关系，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息息相关。
当然，
因为每一处文化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财富。
是，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需要整个国际社会一起去全力的保护。
当然啊，这个类似西巴姆古城这样命运如此悲催的古城古迹呢，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古城呢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一些风格独特的古城呢，还被选中成为了影视剧的拍摄取景地。相信啊，很多看过《权力的游戏》这部片子的朋友呢，都会被剧中的风景如画、气势恢宏的七大王国之都君临城呢，是深深的吸引。那事实上，剧中君临城的取景地呢，就是今天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
行走小百科，
杜布罗夫尼克位于亚得里亚海滨杜布罗夫尼克地峡的顶端，始建于公元7世纪。那个时候啊，中国即将迈入盛唐，而欧洲的罗马帝国却已经分崩离析，社会呢是动荡不安。为了躲避战乱，一批希腊水手到这个地方来定居，并且将这里呢命名叫杜布罗夫尼克。现实世界中，杜布罗夫尼克呢是克罗地亚最漂亮最奢华的城市，也被评为了全世界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虽然对于大多数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座古城近几年来才声名鹊起，但其实啊，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是欧洲各国国王钟爱的一个度假胜地了。
说到这儿，让很多人要好奇了， 在那个横跨英吉利海峡都需要漫长时间的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各国国王愿意丢开正事不远千里去这儿度假呢？事情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历史上呢曾经是拉古萨共和国的首都。到了15、16世纪的时候啊，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开启，杜布罗夫尼克的商船和舰队的规模呢也是越发的庞大。顶峰时期有超过500艘舰船
是
停泊在那里。那个时候啊，它海权的力量呢是仅次于威尼斯的，也是成为了地中海新兴的贸易中心。那随着贸易的兴盛啊，这座城市呢也是变得富甲一方，被誉为亚德里亚海明珠。紧接着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逐渐的兴盛，当地的艺术、建筑、文学、科学也随之到达了巅峰。时至今日啊，这些印记呢还鲜明地保存在了古城里面，斯拉夫的雅典的美名也是由此而来。在1979年，杜布罗夫尼克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那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到达杜布罗夫尼克去一观中世纪时候古城的样子。那想要进入这个古城呢，游客首先要进过派勒城门，它的位置呢是在于城西的地方，是古城保存的最完好的一座城门。城门呢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分别建于两个不同的时期。内城门的哥特式造型和外城门的文艺复兴风格呢，是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展现出这座城门独特的魅力。派勒城门最显眼的地方呢，就莫过于正上方那尊精致的雕像，那个呢，就是城市的守护神，他的名字叫做布雷斯。传说布雷斯拥有神奇的能力，能治愈人们肉体和灵魂的创伤。
布雷斯来了啊，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我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头疼。哎呀，这疼起来就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我真的好难受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呀，又开始疼了。哎呦我的天，哎呀，好疼啊，好疼啊。
哦，头疼是吧？哎，你不要动啊，稍等片刻。
哎，居然不疼了，你真是……
下一个。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我男朋友居然抛弃了我，我这么美，他居然还要找别的女人，我想不通。
哦，失恋了是吧？哎，你不要着急啊，先深吸一口气，再把这气慢慢吐出来。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好多了。
好了就快走啊，不要耽误时间。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布雷斯总是无私地救助他人，据说就连野兽也会祈求他的帮助。因此布雷斯的美德与治愈的能力被四处传颂，最终人们赋予其圣人之名。
穿过了城门和瓮城，就可以登上依山傍海的城墙了。这里啊是欣赏杜布罗夫尼克最好的地方，也是当地人心中的骄傲。这道全长1940米、由花岗岩砌成的古老的城墙啊，是建成于公元的7世纪初。14世纪前后，在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之后呢，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面，不到2000米的古城墙上，一共配置了120多门大炮，可谓是壁垒森严。
是啊，
如果你细心观察呢，还能够发现城墙的墙壁上有许多的细缝，这可不是损毁，而是当敌军大举攻城的时候啊，守城将士会将滚烫的热油从细缝里面喷出，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如今当海风拂过，风中已经是完全嗅不到当年的硝烟战火了。但是当你漫步城墙，轻抚墙面上斑驳的痕迹的时候呢，仿佛还是能够想象到那战船迷津、金戈铁马的场景。
那么在这个杜布罗夫尼克呢，有一条史特拉敦大道，这可以说是这座古城的一个历史见证者了。从13世纪开始就成为当地最主要的大街，大街两旁呢是商铺林立，那些历史悠久、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呢也是隐身其间。其中啊最值得一看的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叫斯庞扎宫， 这座古建筑呢是融哥特和文艺复兴风格为一体的，既呈现出古城最美的建筑艺术，也成为古城最高权力的象征。据官方统计啊，斯庞扎宫内呢如今还存有数千件书写在仿羊皮纸上的文献，它的内容呢是非常的纷繁复杂，是中南欧不可多得的一座历史宝库。
还有这个大欧诺佛喷水池，同样呢也是走过路过千万不
要错过啊！
它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建筑师为古城专门打造的非常先进的供水系统。建造之初啊，建筑师呢就舍弃了最常见的一个蓄水池的设计，而是从别的地方引入水源，用导水管连接到此，建造了上下两层喷水池和长达20公里的供水系统。这不仅保证了城里的居民随时能用上清洁的水，还为古城街头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现如今啊，游客呢都会在这个地方洗一洗手，借此呢接受古城的祝福，驱除厄运。
是的，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啊，艺术表演呢不断在欧洲兴起。为了促进艺术的蓬勃发展，巩固杜布罗夫尼克的艺术地位，当地政府呢开办了杜布罗夫尼克之夏艺术节。每年的7、8月份，喧闹的集市、精美的宫殿、肃穆的教堂、人来人往的广场，甚至中世纪建造的防御城墙，都成了表演的天然背景，被辟为演出的场地，会表演形形色色、风格迥异，话剧、音乐剧、歌剧或者民间舞蹈呢，是纷纷登场，不拘形式，并且呢，会持续整整45天之久呢。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其实最近几年啊，越来越多原本并不熟悉的地方呢，开始成为了咱们国人旅游的目的地了。
是，
比如说欧洲的克罗地亚算一个。
当然，
那如果把目光聚集的近一点，比如说在亚洲的话呢，我想斯里兰卡也应该属于那种非常热门的小众目的地。
是，
关于斯里兰卡，马克吐温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那里除了没有雪山，拥有一切啊。而最让这个印度洋岛屿骄傲的，无疑呢还是精致茶具中透着草本香气、略带酸涩的锡兰红茶了。
嗯，那开玩笑的说啊，今天大家能够喝到锡兰红茶呢，还真得感谢100多年前的一场枯萎病，否则呢，咱们可能今天喝到的就是锡兰咖啡了。
嗯，
故事是这样的，斯里兰卡在18世纪末呢，沦为了英国殖民地。当时啊，斯里兰卡的主要作物呢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直到1824年，英国人把中国的茶叶引入斯里兰卡，并且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19世纪70年代，一场枯萎病呢，使得咖啡园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可谓是大难不死。于是呢，英国的种植园主们呢，就购买了斯里兰卡中部山区的大片土地，去开发茶叶种植园，并且呢，在80年代呢，迅速的发展壮大。 那如今呢，斯里兰卡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国，而锡兰红茶呢作为世界四大红茶之一呢，被誉为献给世界的礼物。那四大红茶呢，除了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之外呢，还有咱们中国的安徽祁门红茶、印度的阿萨姆红茶和大吉岭红茶。
嗯，说完了茶叶，其实斯里兰卡值得去旅游的地方啊还有很多。
嗯，
首先斯里兰卡呢，因为大多都是信奉的佛教，所以呢康提就是一个斯里兰卡人心中的圣地。因为康提也有着佛国之都的美名。
是
啊，它也是斯里兰卡曾经的首都啊，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这个文化古都，类似于
西安啊
或者南京这样的。
对对对
啊。那么康提这个城市呢，经历了僧伽罗王朝的和殖民统治，城市的中心呢是围绕着康提湖的，背后呢是群山环抱，背山面水的康提呢还有着佛牙寺，里面啊供奉着佛祖的牙齿。
嗯，
除了佛牙寺，康提还有亚洲最大的植物园，占地有60平方公里。
嗯，
院内种植着很多的奇花异草，曾经啊是属于皇家园林的。所以去到斯里兰卡呢，康提可以说是不得不去的一个行程点。
嗯，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这个山地啊草原啊，还有什么地方呢？海边也是斯里兰卡非常好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嗯，
加勒古堡呢是坐落在斯里兰卡的西南角，古堡融合了欧洲的建筑艺术和南亚的文化传统，是欧洲殖民者在南亚还有东南亚地区建筑的一个防卫要塞的一种典型代表。在古堡附近呢，你可能很容易遇到两类人，一类呢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参观的孩子们，类似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那种场景。那么孩子们的好奇心呢就特别重，看到外国人呢也都会蜂拥而至，争着在镜头前面微笑啊，做一回模特。还有一类呢就是拍婚纱照的当地人，因为作为婚纱的拍摄圣地啊，每天都有很多新人在加勒古堡里呢拍婚纱。漫步于古堡的大堤呢，眼前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成排的帆船呢静静停靠在经过海风大浪侵蚀的墙边。海滩边上可以游泳，可以冲浪，可以浮潜，或者你只是享受沐浴阳光的过程也不错。那光是听呢，可能就足以让大家心旷神怡了吧。
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感受斯里兰卡呢，我们建议各位要用一种不太传统的方式，就是乘坐当地的小火车。
哎，
伴随着火车慵懒的节奏啊，你能看到一张张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庞，因为它会让你在不经意间啊忘记了时光的存在。
嗯，
小火车呢有两段线路，一段啊是由科伦坡到加勒的海上火车，沿途风光旖旎，碧蓝的印度洋是可以映入眼帘的。
嗯，
据说宫崎骏创作《千与千寻》的灵感就是来源于此。
是，
还有一段呢是高山的茶园线路，火车徐徐地驶入无尽的绿叶之中，翻越成片绿油油的茶园，似乎啊你都可以近距离地嗅到空气中的泥土的气息了。
嗯，
阳光呢就非常随意地洒在大地之上，就好像是《绿野仙踪》里描绘的童话世界一般。
没错，那虽然说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呢都能够像马克吐温口中的斯里兰卡那样拥有除了雪山之外的一切，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拥有各自与众不同的一些独特的个性。你比如说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因为那个生活在热带丛林中漂亮无比披着彩色羽毛的神奇生物极乐鸟而显得和别的地方都与众不同，魅力非凡了。
是，传说这极乐鸟啊是天国的神鸟。
嗯，
以天露花蜜为食，飞舞的时候呢会发出一阵一阵迷人的乐声，他们追逐的是自由和幸福，一生啊只落地一次，就是在他们生命的终点和故乡，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人呢不仅仅是深深地相信我们刚才关于极乐鸟的说法，而且呢还引以为豪。
嗯，
将这种色彩鲜艳带有华丽尾羽的珍奇小鸟呢是作为了吉祥物，绘在了他们国家的国旗、国徽、民航客机上，同时呢也象征着自由和幸福。
嗯，这是我们人类对它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期许啊。
嗯，
当然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在动物学的分类中啊，这个极乐鸟呢是一个科名，它一共包含了42个不同的品种，主要分布在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北部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东北部。极乐鸟呢是堪称世界上最漂亮的一种鸟类家族了，华丽的外表呢是它最显著的特点，因此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种观赏鸟也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能够理解了。
嗯，
在不同的地方呢，它们还有天堂鸟、太阳鸟、女神鸟等等众多的美名。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极乐鸟呢大多是喜欢逆风飞行，或许是因为顺风会吹乱它们漂亮的羽毛，因此呢它们也被称作为风鸟。
是刮风的风啊，
是
不是疯子的风。
是啊，
由于极乐鸟在当地几乎没有天敌，所以啊漫长的岁月让它们可以无忧无虑的进化， 终于呢就进化出了一身漂亮无比的彩色羽衣。
嗯，
尤其是极乐鸟中的雄鸟更是努力变漂亮啊，变成了他们毕生的追求。
嗯，
当然了，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漫长，大多数的极乐鸟的寿命呢是15到25年。
嗯，
但是它们的羽毛要完全长成则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哎，
也就是说它们生命当中啊少则1/5多则1/3的时间呢其实都是在长羽毛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是是是，
所以也难怪它们这个羽毛啊特别的珍贵啊。
嗯，
让极乐鸟能不惜顶风飞行就为了展示那漂亮的羽毛。
没错，真不容易哈。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鸟类中的很多种呢都是金嗓子，
哎，就唱歌特别好
听，好听，对吧。
嗯，
这个叫声呢很悦耳，但是极乐鸟呢就有这么一个短板，就是歌喉呢不是怎么很好，堪称五音不全。
嗯，
不过呢唱歌唱得不好没关系，他们却是舞蹈界的佼佼者，他的优美的舞步呢让人可以说是过目难忘。大多数的极乐鸟呢都有属于自己种群的一种复杂的求偶仪式，每年8月的求偶季节呢，雄极乐鸟呢就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树枝为舞台轮番上演求偶舞步，跳舞给雌性看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们绚丽多彩的羽毛呢会达到最完美的状态，每一个动作都极尽展示自己的华丽，对色彩的运用呢也简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漫长的求偶仪式呢可能会长达10几个小时，期间呢他们可以不吃不喝，每次表演呢都会持续1个小时。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雄鸟就会等待雌鸟的回应，同时呢绕着自己的领地呢去巡视一圈，以防这个第三者插足来引诱雌鸟，到时候忙活了半天白忙活那就不好了。
照着这个故事往下听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了，极乐鸟一定是非常痴情和专一的。
嗯，是啊，
因为求爱如此的复杂和耗费体力嘛。
嗯，
但其实啊，你们印象中极乐鸟的痴情都只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说法
啊。
说这个极乐鸟对爱情忠贞不渝啊，一朝相恋终生相伴啊，一旦失去伴侣，另一只鸟就不会改嫁另娶，要绝食而亡啊，
就成了人类的榜样了嘛。
真实的世界里面，极乐鸟是非常多情的。
嗯，
它们多半都是采取的一夫多妻制。
哦，天哪，
甚至大部分雄鸟都是天生的花花公子。
嗯，
对于送上嘴边的雌鸟呢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
啊，
不过雌鸟呢也是认清了雄鸟的这个劣根性
啊，
所以呢也不指望雄鸟去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
是是是，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模式了。
哎，所以它和鸳鸯还不一样。
哎，没错。那极乐鸟呢是以漂亮的羽毛让人喜爱，但是同时也因此招来了被杀戮的危机。早期的时候呢，生活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土著居民呢就会把极乐鸟的羽毛做成好看的头冠，每顶头冠呢都是非常的硕大沉重，需要牺牲好多只的极乐鸟才能够制成。19世纪末的时候啊，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极乐鸟的名声是逐渐的传遍了世界，西欧的妇女呢都为拥有一顶极乐鸟羽毛的装饰的帽子为傲，以此呢炫耀自己独特的品味和高贵的身份，这就使得啊极乐鸟呢险些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好在由于保护得当，目前极乐鸟的生存状态还比较的乐观，并没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如今呢，不少观鸟者呢都慕名前往新几内亚的热带丛林，为的呢就是一睹这些极乐鸟非常漂亮的羽毛和它们华丽动人的一种舞蹈表演。
如果说大家更感兴趣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上网搜一下极乐鸟的视频。
嗯，
真的是非常的俏皮。最关键的就是它们的尾巴下面还拖着这种类似于彩色的丝带。
哦，
所以它们飞行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像，哎，咱们传说中迷你版的凤凰一样。
我知道了，就是有点像这个以前咱们打的那个游戏啊，里约大冒险里面那只鸟啊。
对对对，
底下是有一根像这个凤凰的尾巴那种感觉的东
西。是没错。
对，
所以会给你感觉非常特别啊。
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要去看行，把它留在你的镜头里，留在你的手机里，千万别拔根毛下来，
对对对，
回来做个装饰那就不行了哈。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s.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is prayer